照着神的恩典哈，还有我们个人的意愿哈，在礼拜五的晚上来遵守神的要聚会的这样的诫命哈。那求神能够亲自看顾所有愿意来亲近他的所有人哈。我们先照着读经的进度，我们先来翻开《生命记》的3章，我们今天读23到29节。生命记的3章，我们读23到29节哈，旧约第220页。好，我们就一起开声来诵读生命记3章23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长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读完了这段经节哈。那小弟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是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哈。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出自哪里哈？哎，有点头的人不多了哈。好，感谢主，这是出自耶利米书的哈。那我们晓得这个神是灵哦，但是神这个灵是有主体性哈、哦。那个谢长老说叫有位格了哈、哦，就是他也会有情感，他有思想，他有意志，他也会向人发意念哈、哦。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哈、哦，我们翻开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利米书的29章第11节，旧约第920页。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阿门。这句经文对许多人来讲哦，是非常得到安慰的。这边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要赐给我们平安的，并不是要降灾祸给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灾祸当中，觉得神好像要惩罚我，觉得神好像不在乎我，觉得神好像不爱我。但这边告诉我们的是，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终究是要赐你们平安的。我不是要害你，好，我终究是要爱你。在乎你是要赐平安给你的，要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哈。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我们教会可能比较少了哈，在其他教会常常会有人把这个经节哈印在 T 恤上啊，印在杯子上面啊，印在小卡上面啊，其实是蛮励志的。好，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哈。所以听起来是相当振奋人心的事情哦。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听到这些话的犹太人，其实有一部分人可能觉得会被激励到，可是有一部分人会觉得非常的痛苦。神，你居然这样对我说话！我们就来从这一段经文的这个背景来稍微来。今天来彼此来思想哈、哦，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哈、哦？那 事实上，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先知耶利米哈，从耶路撒冷寄信给被掳的人的这个信件里面的一个内容，意思就是在主前哈597年哈，有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哈，那耶利米就用这个信告诉被掳的人说，你们要怎么样来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哈。那事实上，第一个要跟大家提的，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事实上神在讲一件很清楚的事。我先把结论跟大家讲，就是神所赏赐的救赎不是速成式的，不是马上要给你的，是在讲这件事情。稍微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的旧约历史好了，那个这个丁执事也讲过 N 遍，然后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分裂之后，就北国南国嘛，哈，北国是被谁灭掉了？被亚述国嘛，哈，然后南国是被巴比伦。OK， 好，那亚述国是在主前722嘛，哈，然后巴比伦是在这586把南国灭掉。那大家想一想，主前500多到我们现在是主后2025年嘛，哈，马上就2026了，主前500-600年。500到700年那个当中，给大家一个对照了。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大概是我们叫我们嘛，应该算了哈。中国历史朝代上，这个东周的时候了，就是春秋的时候，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在战国是在可能300-400就在更早，500到700大概是春秋那个时代。好，大家想就是很古老的那个时候哈。好，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个其实那个整个在这个中亚的当时的那个局势，我先问大家一下，大家知道以色列有被掳到巴比伦嘛，对不对？他被掳到巴比伦这件事情是有发生过几次，大家知道吗？一次，钉子是出现了，一次是整个掳过去，还是分好几批掳过去？分好几批，其实分好几批掳过去。好，那分好几批掳过去是在以色列灭国之后分批再慢慢掳过去，还是在以色列南我们讲主前586年犹太灭国之前分好几批掳过去？前还之后？之前了哈，其实之前。好，所以帮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背景，等下会比较容易体会这件事哈。好，那事实上在南朝哈，北朝大家都背得起来嘛，就是最后一个王叫什么？北朝是侯细亚嘛哈，侯细亚。好，南朝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嘛，哈，西底家。好，那西底家王事实上在西底家王之前，其实南朝的末后四个王，如果我们大概有一点知道背景的话，就知道后面其实是蛮大概30-40年左右是蛮混乱的。其实，在最后比较混乱的四个王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王，就是南朝的最后一个好王，好，叫做约西亚王。好，小弟也几次跟大家分享约西亚，大家知道约西亚王就是这个八岁、16岁分别就是好从这个他们这个圣殿里面把什么把圣经挖出来，再重读给大家听的。好，那约西亚王是一个中心的这个王，但是呢，在他那个年代，他大概当了20-30年的王，在他的末期的时候，其实就遇到了两大强权在中亚那边的对峙哦，一个就是巴比伦的兴起，再来就是这个埃及的兴起，那亚述也快要凋亡，他灭了北国之后慢慢就凋亡，最后亚述在主前610年是被这个巴比伦灭掉的。好，简单讲就是约西亚王之后有四个王就是变得很快，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巴比伦跟埃及之间的互相的斗争，好，势力的嚣张，让这后面的幕后的四个王就是起起伏伏了，然后让整个以色列非常非常的痛苦，大概是这样哦。那大家知道约西亚王在打埃及的过程里面，好，就是一样也是被箭射穿之后就走了哈。这是约西亚王离开。那离开之后，因为这个国内或许有一些比较支持这个要，这有跟我们的处境有点像哈。我们小国嘛哈，最近这个新闻也蛮热的哈。小国到底是要依靠这个逐渐兴起的这个巴比伦帝国，还是要依靠埃及，这两边就在那边墙头草在这边，所以那个时候比较国内的氛围比较偏这个，就是埃及就 把这个约西亚王打死了嘛，哈，所以他的其实当时继位是约哈西王，哈，是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好，可是这个他只是当三个月之后就被埃及废掉，那埃及废掉他之后就另立约雅敬王，好，约雅敬王当了十几年之后，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就这个面临到巴比伦的兴起，好，那之后当了十几年十一年的王，又被巴比伦兴起之后怎么办？好，在巴比伦攻进这个以这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约雅敬王就死。好，那这个整个南国犹大就另立了只当了三个月的约雅敬王。好啊，后来在约雅敬王的时候，在第二次被掳走的时候，才立了西底家王啊。最后整个好、啊、这个南国就灭掉。那听起来很复杂、很混乱，对不对？大家记得就是在幕后有四个王是起伏，就是很混乱。然后是在巴比伦跟埃及之间的斗争当中，互相好、啊、在这个斗争当中，最后是巴比伦赢得了胜利，大概是这个状况。好，那讲这句话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事实上，在第一次总共有三次主要的被掳了，那有第四次比较小的了哈。那如果简单说的话，在主前605年的时候，大家最熟悉的第一次被掳，事实上是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这个巴比伦王啊，他的第一年的时候，其实就把一个很有名的人掳到巴比伦去了。哎，但以理，好，就是但以理那一群人，好，那。这个有点像是他刚打败埃及嘛，然后就路过这个中间一个小国，就抓了对他国比较有利的人去帮助他，哦、他们的他做宰相、哦、在宫里面这个帮助这个巴比伦王，好、哦，这是第一次的被掳，哦、那是在主前605。那第二次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在主前597年、哦，就是约雅金王那个时候，整批、哦、被掳过去，所以大家知道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巴比伦王。掳的是那种精英了、哦、挑一个年轻的精英过去，但第二次被掳就非常严重了、哦、就是掳走谁、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好，29章这边、哦、第一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哦，这就是主前597年第二次被掳。这在耶哥尼亚王哈、哦，就是约雅敬王哈、哦，和约雅敬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好，这其实是。有点像是你看王室被掳、哦、祭司被掳，军官被掳，匠人都被带走，大家觉得在这个时候犹大剩什么？但剩老弱残兵跟那个傀儡王西底家这样子，就这样子，其实也没什么，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做王其实蛮心酸的了、哦、那当然以西结也是在这一批同样被掳过去的了、哦、那最惨就是第三次主前586年整个国家被毁掉，当时其实巴比伦围城应该是20-30个月、哦、整个到最后整个让耶路撒冷里面的其实蛮严重的，我们稍微看几段经节就知道当时犹大被灭的那个时候的恐怖的状况，我们看耶利米哀歌、哦、2章20节，旧约第963页、哦、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好、哦，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那个状况之下感叹神的降罚过重，在那种被围城的过程里面，妇人是自己互相一子而食的、哦、眼看自己的儿子这个被杀，我们看4章10节，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女儿作为食物，连义都不义了哈，自己就直接生鱼片这样，就煮熟了这样来吃了，所以是相当恐怖的那个状况，因为他围城围了20-30个月，已经没有吃的东西了，所以自己得把自己的儿子牺牲掉，是非常非常惨的状况之下，整个犹大被灭掉。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情境，整个国家就是包括啊王啊殿啊城啊土地啊都没有。啊，当然在耶利米书的52章有记载到第四次了，不过我们就 就不特别看了。事实上，在灭国之后，还有一些残余的以色列民，而这个犹大国的以色列人也被带到这个巴比伦那边去了。好，我们就回到29章今天讲的主题这个部分。大家知道这样一个背景哈，是在第二次被掳的那个时候，把所有的还没灭而灭之前哈，就是把王啊哈，这个所有的工匠啊，很多的这个几乎是工匠铁匠啊，一干人等啊，大概1万多人左右哈，包括首领啊、祭司啊、太后啊、王母啊，全部都这一批抓走的这一群，好，就是在这一批。好，那这个时候但以理他跟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已经大概10多年了哈，可能也是位居高官，那中间一定有一些折冲的地方哈。好，那大家看哦，第二次被掳过去之后，耶利米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在写这封信之前，大家觉得被掳到巴比伦多久就会回到这个犹大国，因为那时候犹大国还没被灭嘛，第二次被掳，大家知道吗？他们心里怎么想的？好，我们看一下28章，28章第1节哈。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4年5月，基遍人押朔的儿子先知哈纳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说，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二。第三节，2年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大家有没有看到？好，当时有这个穿假先知啊，哈纳尼亚这样讲说，只要2年就可以处理掉，你就可以回来了。结果事实是什么？那就回不去嘛，而且怎么样，还面临着586年的整个灭国。好，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后面，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大家很清楚的那70这个数字。OK， 好，在我们看第11节也是哈，哈纳尼亚又当着众民说。28章第11节，耶和华如此说，2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好，当然这个先知后来怎么了，我们看那个12节前面的小字，耶利米预言哈纳尼亚必亡，因为他就乱讲话嘛，好，所以他就预言他必亡。然后在这个我们看15节的后半段，哈纳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7月间就死了，马上就现世报，这个讲假话的这个哈纳尼亚就在耶利米的这个预言下就死了。那耶利米跟当时的以色列人讲什么呢？哈纳尼亚好鼓舞人心啊，那起来，犹大国胜了，2年内必斩断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轭，我们就会回国了。耶利米跟大家说什么？好，就看到29章这个信里面提到的东西，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反正就跟大家讲说，不可能了哈，你们不能这么快回去，你们就是要在被掳的地方要待很久。你们就是要在被掳的地方待很久。好，我们看一下这个29章的第4节。29章的4节，刚刚讲这是一封写给第二次被掳的这群人的信嘛？哈，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什么呢？”第5节，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耶利米说什么？闷行了，你不要回去了。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在这个被掳的地方做什么事？栽种田园，要盖房子，住在里面。好，买一个房子是要住2年的吗？我们买教会也不是这样嘛，对不对？是要10年20年计划的。耶利米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盖房子啦，不会这么快回去的。 哈拿尼亚说两年就要回去，不可怜啊，没有这种事情，你们就是要待着，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而且还要怎么样？要生儿育女啊，要在那边娶妻，要在那边扎根啊，你的家要在那里。哎，大家听到心里会什么感觉？在一个被掳的地方，在一个罪恶的地方，在一个不是属神的地方，神透过耶利米先知跟大家讲，你们要在那边种田、盖房子、娶妻、生子、生养众多。到底神是什么意思？再来哦，第七节，29章第七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好，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所以耶利米先知要被掳过去的以色列民说什么？你要为万恶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祷告，他们手段之残暴，对不对？好，之后还有那个围城让这个人一子而死的状况，你们要为着你的仇敌，为着准备要灭你们的这个国，为着要把你们掳到一个不属于你们的地方，一个罪恶之城、罪恶之地的巴比伦，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因为那个城平安，你们也才能够得平安。我们常不常为我们的敌人祷告？我们常不常为着那个迫害你、逼迫你的人祷告？不是这么容易啊！好，其实不是这么容易。所以这边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背景是耶利米先知在那个第二次以色列民犹大国以色列民被掳的过程里面，他告诉所有以色列民说：“不要想了，两年回不去的。”你们要在这边种田、生根、生养众多，这就是你们的根。而再来说，第二个，你要为了那个万恶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祷告，他们平安，你们才有平安。那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哎，对，十节。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到此地。意思就是耶利米先知跟这个第二次被掳的这群以色列民说，不是两年，是35个两年，70年，70年你们才有可能回去。然后听到这句话说，哈，不是两年哦，是70年。然后呢，就讲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如果你是那时候的以色列民，你心里怎么想？我如果现在30岁，在70年我就100岁，搞不好就挂在死在异地了。神，你居然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怎么听得下去？对神有信心的人或许有办法，或相信在那个时候一定有很多人心里非常非常的难。我们怎么知道耶利米先知是叫做流泪的先知呢？亲眼看预言南国毁灭，亲眼看着南国毁灭，亲眼在南国毁灭的时候跟他子民说：潘水冷泥我都等要70年。他也没有回去啊，他可能也是这个客死在埃及，他也没回去。OK， 所以在这个11节听起来好像是神很残忍，好，有点像说风凉话的感觉。我会照顾你哦，我向你们怀的是平安的意念，但是你要等70年，可能这一代人都过去了，但神他居然是这么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小弟看到一个重点，觉得是我们可以注意的是，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这句话的前三个字啊，就说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意思？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个我知道，事实上在讲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不知道嘛， 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三维的空间里面，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时间的界限，我们不晓得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特别是你在苦难当中，特别是你在一个异地，在个巴比伦，然后在面对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可是你真的相信神都知道吗？神是自有拥有的那种知道吗？全部的东西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你真的相信神知道这一切吗？而且你相信神会安排好这一切？神是历史的经纶当中背后那个唯一掌握他的脉络跟进程的那只最伟大的那个神，那只手吗？你真的这么相信吗？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给人一些安慰的。我们看到的常常是眼前的混乱，就像百姓看到的，在那个地方看到的就是被掳，就是犹大国的失败，就是流离失所。但如果他们相信神知道，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真神，是知道世界的起点跟终点的神，他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样事情的神，也知道未来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神。正如巴比伦帝国没多久就被波斯灭掉一样，好，之后就是希腊罗马帝国这样。神知道我们的现在，也知道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想一想，有时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很想知道说神到底你要指示我做什么，然后神你要做什么，你要如何的成就这一切。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子，但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像这边提到的讲说，你相信神知道啊？这我知道，就是神知道。你相不相信神知道这一切？如果你真心相信神知道这一切，你知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其实不见得那么重要。所以明白，当我们看不见方向的时候，神仍然掌权。当事情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神的计划也从来没有终止过，他就是这样子往前照着他的意思而行。我们知不知道神都明白这一切？当我们觉得人生很混乱的时候，我们相不相信神的眼光比我们还要长还要远？好，以赛亚书55章8节说，神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不一样，他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天跟地离多远，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真正的意念是什么呢？只是要叫他们在70年后回到以色列地吗？不只是这样子的哈，我们看29章的12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招聚的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那个地方。14节后半有提到，在物理上人要回到被掳的地方，但是在心态上心境上呢，好，12、13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要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神要带领我们的不是到一个物理的空间上，好像我们真的回到他的家，正如我们人来到教会，好像在物理上我人出现在这边，在这个时间空间我出现在这里，但是我们心是不是有真正在这里？我们真正要归回的是不是我们全心信靠神的那样的一个动机，那样子的心意？但最后在耶利米这边所指向的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其实不只是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犹大国，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对不对？好，就是这个最后末后的这个指望，好，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的这个指望。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看一段大家一定要记起来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好，31章31节， 旧约第925页，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好，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耶利米书这边就清楚地指示了这件事情，我要跟以色列还有犹大家另立另外一个新的约。好，那就是在后面才被慢慢启示出来，与我们如今看到就是2000年前主耶稣亲自来到世上的这件事情，这就是幕后的指望，这就是我们所依靠的事情。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大国的以色列民，被掳的那群人里面，你听到为什么耶利米常常不得人家，觉得他真的是不讲一些正，都不好像给你一个很激励的东西，要你在那边搞70年，然后留在外邦，所以真的听到的人，真的当时真的没有很难去接受。我们是从很后面来往前看，好，感觉好像比较能够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处在那个巴比伦的那个情境里面的时候，被掳的情境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很难想象我什么时候能够离开巴比伦。好，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有没有处在巴比伦里面？我们现在的巴比伦是什么？是一个长期的疾病，还是你婚姻上的困难，还是你亲友的背叛，还是你在学校课业上的这个无助，还是职场的一些困境，或甚至在侍奉上的枯干，或者是同工之间的不睦，或者财务上的困难，或者是被最亲的人伤得最深。你的巴比伦是什么？那个被掳到那个离神好像很远的地方是什么？什么东西困住你定睛在神的身上？耶利米书29章这边告诉我们三件事，让我们再次来想这件事情。今天如果你处在你的巴比伦里面的时候，耶利米先知说，你要在那里盖房子、种园子、生养众多，不要停工，不要天天想逃，要把生命彻底的投入在一个痛苦的情境里面。你要做该做的事情。当我们在我们所处的巴比伦当中的时候，神说你要做该做的事情，你要让你的种族延续下去，你要记得怎么盖房子，怎么种东西，把你回到以色列地，你搞不清楚这些东西，你做该做的事。就在我们的痛苦的巴比伦当中，每个人不一样的巴比伦当中，我们还是要做我们每天该做的事情，一点一点把它完成。第二个，我们要为那城来求平安哦。伤你最深的人，你都要祝福他哦。那神是不是刚好利用？因为没有人会为那个伤你的人祷告嘛，所以神就让他伤了你，然后让你记得为他祷告。好难理解，好难接受的事实哦。可是神透过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说，你要为尼布甲尼撒王、为巴比伦祷告，他是让你们灭国，未来要灭你们犹大国的这个外邦，但你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有没有记得为伤害我们的人祷告？为了那个把你陷在这痛苦当中的那个始作俑者祷告？耶利米先知说，要为那城求平安，为伤你最深的人祷告，因为神在用我们为某人祷告。第三个，就是小弟刚刚分享的这个，我知道了哈。我们要真正的相信，也深深的知道，神知道这一切。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未来要我们用一颗星星，在新约之下，借着主耶稣的死，让我们承受这些恩典。当我们在那痛苦当中觉得还有70年要过的时候，或许我过了20-30年我就会死在异乡的这个时候，神告诉我们说，我知道，我相信，我确信，我知道，神知道这一切，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这就是我所敬拜的神，跟别的神不一样， 别的神只是赏赐我考试考100分，只赏赐我经营，只赏赐我买 ETF 会赚 10% 的神，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是审判的神，是知道这一切的神。我们深深知道他所在乎的意念是，只要跟随他的人，神会赏赐他最终的平安。他不是要降灾祸给我们，尽管我们在我们的巴比伦当中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不是一张立刻成功的保证，神的应许是在你最绝望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我爱你，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是我告诉你，我对你的意念绝对不是这样子，我是赐平安的意念，我是要让你幕后有指望的意念。哦，求神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真正能够相信，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艰辛的相信跟等待，能够为着仇敌来祝福，哦，直到成就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最后所赏赐的那美好的恩典跟旨意。我们彼此互相勉励。